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先来读几段的圣经，在旧约约拿书。旧约约拿书，我们要读第一章一到三节。第一章一到三节，这我来念。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解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第二处的圣经在第三章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最后一段的圣经在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用起音来念，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却甚发怒。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病马，以致枯槁。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病马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弟兄姐妹们，大家应该都知道，每年十月是洛克教会的宣道月。今天是我们这个宣道月的第一个主日，也同时是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擘饼纪念主的日子。我们刚才在领受饼杯，我们在唱诗，我想主耶稣基督借着这饼杯的设立，目的是要让我们想起，也经常的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大爱，救赎了我们这一批本来不认识神，本来背逆神，本来要面对神审判的人。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自由的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多美的一个场所，这个地方来自由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享受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永生生命的交流。但是我们不可以也不应该忘记，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 他们还不认识这位神，他们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他们需要有人来告诉他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相信我们在座在这个地方八九百个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很神圣的职分，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我相信有一段的圣经弟兄姐妹们都会背，特别是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要受洗之前，在受洗班的时候，总是会让我们背这一段的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接下去是什么？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是他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与神和好，也把与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怎么样托付了我们。我想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应该去传福音，也在传福音，多少都在传福音。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也有机会在个人的传道的当中、布道的当中，向我们的亲戚朋友、向我们家里的人、向朋友、向同事、向你的邻居去传福音。洛克教会每个主日也都有福音班，弟兄姐妹们、同工们热心的在传福音。每年五月我们都有一个生日追选，每年的九月我们是一个布道会，我们邀请外面的讲员，这一次我们的天音歌声来到这个地方，远志明牧师来到这个地方来传福音，这是本地的一个宣教。感谢主，我们在本地这个宣道我们必须要做，而且我们也会继续的做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同时我们要去外地，我们要去远方，我们也需要去传。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万民是谁呢？到底万民是什么意思呢？他原来的意思是 all the nations， 所有的民族，或者说所有的族群、所有的种族。根据宣教机构的一个调查，宣教机构对这个民族其实也是根据圣经的一个定义，所谓族群民族是有一群这样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住在一个共同的疆界的这些人种、这些人群，我们叫做一个族群。有一个宣教机构叫做 Project of Joshua， Joshua Project， 约瑟亚计划，它特别对全世界根据这个定义，到底我们有多少的族群、多少的民族，根据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必须要传福音给他们呢？他去调查、去统计这样的族群，一万人以上的，在全世界今天大概有16300个族群。到今天为止，福音传遍全世界大概已经有一半了，剩下大概6800个这样一万人以上的族群还没有人去传福音。这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全世界70亿人口大概三分之一强，25亿到30亿当中的人还没有人去传福音给他们。如果今天神告诉你我要我们去到一个族群的当中传福音给他们，比如说在中东那个地方有一个族群叫东干族，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听过，东干族就是一个族群，大概有13万人，要我们去传，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想我们第一个反应就会先调查说这个东干族到底是谁，这个东干族住的地方、他所在的地方、他的环境、他的政治、他的经济文化是怎么样。也许我们的反应是这个地方太难了，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我没有预备好， 这个地方这些人他们是回民，他们是莫斯人，他们是日本人，我不想去。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的经节的当中，就是记载有这么一位躲避神的呼召，不愿意去传福音给某个族群的神的子民，他的名字叫约拿。约拿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特别是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他躲避神的呼召，他不愿意去神要他去的宣教的工厂。然而神用很巧妙的方法，神用很这个很奇特的方法，让他带着满身的鱼腥味还是回到神要他去的宣教的工厂，向那些他不喜欢的人宣告神的审判。结果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居然这个地方他不喜欢去的人，全城的人从上到下，从老到幼，都悔改信主了，十几万人。这是一个相当有果效的一个短宣。我不晓得如果是你跟我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们去传福音短宣，短短的一个礼拜，不要讲说一天，有人信主，有许多人信主，你我的感受是什么？我记得5年前洛克教会有一个短宣队是我自己带的，我们就是到了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对象就是200多位初中的孩子们，这200多位初中的孩子就是来自一个族群，这个族群有1700多万人，这个族群里面的基督徒不到 0.5%， 70% 的人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感谢主让我们这样的机会去到那个地方，短短的5天的当中，我们借着教英文可以跟这些200多个孩子接触，我们分成许多的小组。我还记得在这许多小组的当中，我就在那边走动，一个一个去看。在5天我们接触的当中，我们借着传福音，在传译福音的当中，在英文里面其实的内容就是用圣经当中的故事。5天要结束的时候，当我一个一个教室去看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教室有一个姐妹，她就问班上大概30几位的孩子们说，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没想到一讲完手全部举起来，我在窗口看到这个姐妹，她就愣在那个地方，她站在那边，她不晓得怎么办，跟她眼泪就一直丢一直丢，非常的高兴。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约拿在这个地方他的反应是什么？全城12万人悔改信主，他的反应却是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呢？约拿为什么非常的生气呢？到底约拿这个故事，神借着这个故事要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所念的，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了。也就是说，耶和华神要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是因为尼尼微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恶已经达到耶和华的面前。在圣经的当中，当神兴起一个先知要谴责人的罪恶的时候，是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恨恶罪恶，然而我们的神却爱罪人，他不喜悦罪人灭亡，所以他希望这些罪人们能够悔改，能够蒙神的赦免。所以在圣经，在旧约先知书的当中经常有这样的话，特别是在耶利米书有这么一段话，神对耶利米说， 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换句话说，神的审判是有条件的，再怎么一个罪人，再怎么犯怎么大的一个罪，只要能够悔改，只要能够听到神的信息，好消息，他愿意悔改，神就不会审判，把本来要审判降的灾临到这样一个人。这就是要发生在尼尼微的情形。尼尼微在当时是亚述帝国的一个首都，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也应该都听过，亚述帝国是一个相当残暴的一个民族，亚述人是非常的残暴，他们对于敌人有所谓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我们说罗马帝国十字架的刑法非常的残忍，是吗？尼尼微、亚述人、尼尼微人，他们抓到他们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不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他们是在一个木桩上面，这木桩的顶头是非常的尖锐，他们就把敌人抓过来，俘虏过来敌人抓过来，活生生的就插在上面，是这么一个残暴的一个民族。所以当神要约拿去向以色列人的敌人宣教，亚述是以色列的一个侍从，经常的训练欺压残杀以色列人，所以当这个呼召来的时候，约拿逃走了，约拿不愿意，这是他们的敌人。这就好像一个犹太人，我们说神要这个犹太人去柏林，像在当时残害毒杀以色列人上百万人的纳粹集权，到柏林那个地方去宣教，去宣告神的审判。如果真的去了，这些德国人认罪悔改了，神赦免他了，我不晓得这个犹太人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不晓得你我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面对我们的敌人，面对残迫害我们的，我们会跟他传福音吗？难怪约拿会背逆神的呼召，他是基于民族的一个仇恨，他宁可死也不愿意传福音给敌人。所以后来这故事的发展，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的看，神又很奇特这种方式，约拿逃走，约拿从地中海的东边要一路要逃到西班牙去，地中海的西边，在船上面神兴起风浪，后来约拿被扔到海里面，神兴起一个大鱼，这大鱼把它吞掉，然后在鱼肚子里面，这是想死又死不成，闷在鱼肚子里，最后约拿好像顺服了，他心中那种敌意其实仍然存在。所以当神第二次差派他去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他真的是去了，约拿真的是去宣告神要他讲的话了。在第四节这个地方，我们说看到尼尼的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到底这是不是就他传讲的信息，还是说只是一个归纳而已？到底约拿有没有讲说神的怜悯，有没有报告好消息，还是说只是报告审判，你们是该死的人，等着受审判吧？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如何，约拿的宣告带来了相当不可思议的一个反应，全城的人从上到下，甚至连牲畜
我不知道牲畜怎么悔改啊。
这尼尼微城的王是要求牲畜也要披麻，身上带着一个代表悔罪、后悔、认罪的人的外在的一种表象。但是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是一种相当伟大的一个布道的一个结果，是一个丰收，也许是空前的。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神兴起不少的布道家，在世界各地借着布道会带领许许多多的人信主。我们最熟悉的近代的神兴起的仆人就是葛培里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60年的布道，在世界各地的布道，60年的布道，据统计大概300万人信主。他每次的布道会都是筹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会鼓动很多的教会，很多信徒的参与。一场布道会下来，很多很多人信主。我们说他60年，就算一年一次的布道会好了。60年300万人，一年平均大概5万人信主。但是约拿就一天的时间宣告神的审判要来到，有12万的人信主。我相信这是一个布道家，一个传道人，我们都希望有的结果。两个礼拜前，我们的布道会，远志明牧师在我们这边的布道，我们有60多位信主，我们都非常的高兴，我们都非常兴奋，充满了感恩。然而约拿却大大的不悦。第四章一节这个地方，这是约拿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约拿是一个有正确神学观的人，约拿是一个了解神属性的人，但是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有正确的神学观，有正确的对神属性的一个认知的人，不见得是一个能够体会神怜悯世人心的人。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背，也都教导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诚实，神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是万人得救的神。但是当神要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神要我们到去向某族群 宣讲神的福音的时候，告诉人好消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找不同的借口，我们会推辞，我们会有顾虑，那个地方危险，等等的各种不同结果，甚至会逃避。这我们看到约拿是因为对象是敌人，是一个很残暴的民族。我想这也是我们人的常识，自然人的那个反应。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却借着一个相当充满戏剧性的来教导约拿一个功课，也是教导我们的。我们看这第五节这边讲说，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换句话说，约拿还是没有死心，你以为这些亚述人仍然是他的敌人，他还是不希望他们得救。虽然一天的时间他宣讲他们悔改了，但是也许那不是真诚的悔改，也许他们马上没有多久他们就变了，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也许神的审判真的就会临到，他很希望这个样子。所以神就借着这个相当戏剧性的，在那个地方他塌了棚，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白天的温度可以相当的高，可以到100多度。 在那个地方神借着兴起，神就安排一个蓖麻树，这蓖麻树长得很快，马上长起来。日晒的时候，当约拿坐在那边要看到底尼微城结果会怎么样，有多久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有这个蓖麻遮阴，这个约拿就非常的高兴，心里非常的舒畅。神就兴起一个虫子把它咬了，这蓖麻死了，约拿就非常的不高兴。这个故事，这个经历，神借着是要告诉约拿，我想也是要告诉我们人，往往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得到好处的，得到神的恩惠的，我们非常的感恩。感恩不是因为感恩这个神，感恩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个恩赐，但是这个被拿走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不高兴。看到别人得利的时候，心里就非常的不甘。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借着这个是要告诉约拿。第十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换句话说，神爱所有的人，神爱这些罪人。我们本来都是该死的罪人，神赦免了我们，就好像主耶稣基督1000万两银子的比喻，我们就像那比喻中那一个欠主人1000万两，却蒙主人的赦免。然而我们回过头来，对那个欠我们只10两的人，我们却没办法原谅，没办法赦免。神怜悯世人，神的爱是要借着我们这一批，我们这些已经蒙神怜悯的人，去传给世上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仇敌。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曾经这么教导门徒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说这有可能吗？有可能爱你的仇敌，像逼迫你我的人祷告吗？约拿似乎在这方面有难处。11年前，也就是911的那一年，在中国的武汉发生了一件美国的宣教士被当地的华人刺杀身死的事情。这是在2001年2月发生的事情。这位受害的宣教士叫做 Bruce Morrison， 37岁，当地的人尊称他叫做毛老师。当案发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宣教14年，和他的妻子 Valerie， 他们养育的6个女儿，6000斤。他们说这一家人在路上走的时候牵个6个，就是一大堆花朵在那边走。7岁、6岁、5岁、3岁、2岁和一个8个月大。平时毛老师在湖北科技学院是教英文，他的妻子就在家里照顾家教这6个女孩，同时他们在当地的一个公开教会带领一个青年团体，是相当受尊敬的一对宣教士。有一天下午，就是2001年2月，有一天下午大概1点多的时候，当毛老师正跟教会的一群青年人在那边聚会， 有一个毛老师认识不到一年的巩姓的一个男子，他是有姓有名叫巩志立，就来到了教会，就喊说毛老师你在哪里，有人说毛老师有人来找你，他就出去，一出去看到这个年轻人，毛老师很高兴，就还没来得及问候他的时候，这位巩姓的男子就拔出一个刀，就刺进毛老师的 胸部里面，正刺进他的心脏，毛老师当时倒地，他们立刻送医急救，并通知他在家里的太太。家里的太太这时刻下午一点多，孩子们正在睡觉，听到消息之后赶快把六个孩子摇醒，他们就租了一部车子赶往医院的途中，他告诉孩子说赶快我们到医院，爸爸需要我们，他们一路上就祷告，但是还没到医院之前，毛老师就断了气了，这位凶手被警察羁押起来，按照中国的法律是马上要处死的。毛师母告诉当局说请你不要判这个人死刑，因为这个人是我先生生前所爱护所关怀的人，希望他能够接受心理治疗，因为他有精神分裂症，不要处死他。后来记者去访问他，这位师母是来自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家庭，全家是充满了宣教的心，他的两个姐姐一个是在香港宣教，一个是在巴尔干半岛充满战争战乱的 Bosnia 在那边宣教，他选择来到中国。所以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记者去到他的家，他们家是一个非常狭窄小小的一个公寓，记者都看到墙壁上用英文跟中文写得很工整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这么写的，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那一天早上，他每天他都会教孩子们一些的圣经经节，是那一天的早上，这毛师母教导他六个孩子的经节，他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学习的很重要的经节的当中的一个。所以他告诉记者说，当那一天下午他接到这个通知，他带着孩子在车上赶往医院的途中，他唯一想到的就是这个经节，然后他告诉这个记者说，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当有人杀害了你的家人，而你想到的却是要原谅这样的一个人。他说连我自己都很惊讶，但是我相信这是我的信仰所带给我的一个信心，因为神已经怜悯了我们。所以记者问说你接下去怎么办，他说我要带着六个孩子回到美国来探望我的家人，然后再次的回到这个地方来。几个月之后，果然这位师母带着六个孩子又回到了武汉，他说这是神要我回来的地方，这是神要我在这个地方，因为中国人需要福音，我要为主做见证。这一类的见证在现代宣教史上是相当的多，当我们能够经历神的爱，能够真正体会神爱世人的心，我们是可以，我们是可以去向神要我们去的任何的人任何的地方去宣教，哪怕是曾经伤害过我们残杀过我们，我们也会乐意去。主耶稣基督曾经面对几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要求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主耶稣基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我想主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约拿神迹，
除了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肚里面预表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在地里复活，但是我想最主要的这边讲的约拿的神迹是指出神怜爱罪人邪恶淫乱的时代，有人去愿意传神的信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神的怜悯，神会赦免，如果他们愿意悔改的话，神愿意赦免，这是一个神迹。约拿产生的是一个神迹，伟大的神迹，十几万的灵魂得救，虽然是他心不甘情不愿，更何况如果我们愿意去，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心，宣教心是因为我们能够体会神怜悯世人的心。今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到，全世界还有将近7000个族群，代表着全世界70亿人口的1/3，没有人是传福音，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其中最大的一个族群就是穆斯林，穆斯林现在全世界有将近17亿人口，17亿的人口是所有宣教工厂当中宣教是最少、最不愿意去、最害怕去的地方。如果神今天要你我去，我们会愿意吗？特别是911之后，大家对穆斯林产生了有一种恐惧的感，有恐避之而不及。12年前，在洛哥教会，郭玉清上面来了一个小姐妹，这位高中生是来自中国的西安，他当时来的时候相当的悲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进过教会，来到洛克教会，在国语青少年，弟兄姐妹们爱他，照顾他，关怀他，把福音传给他，他有很大的挣扎，最后神的福音、神的爱进入了他的心，他改变了。后来他离开这个地方，他到北部一个地方去念大学，念完大学之后他结婚，他生子，大概5个月前我们接到他的来信，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曾经在洛哥教会，在国语青少年接受了耶稣基督，经历了神的爱的，如今跟他先生带着2个孩子在中东一个地方在向穆斯林传福音。你相信吗？神怜悯世人的心，这是我们宣教的动力。再过2个礼拜是我们的宣教年会，我们请了一些的宣教士，包括我们差派出去的这个姐妹就是我们邀请的一位，所以请弟兄姐妹可以安排你们的时间，腾出时间来，我们一起来这边见证，亲眼可以看到，亲眼可以听到，是的，可以的，我们可以去向任何的族群传福音，甚至是那最难的，我们最不愿意去的，不是我们能够，乃是主耶稣基督神的爱、神怜悯的心，我们经历了这样的爱，我们能够体会神爱世人的心，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但愿弟兄姐妹们，洛哥的所有的肢体们，让这个教会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我们领受了确实很多很多， 神多给谁，向谁多要，我们也应该理所当然很乐意的，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曾经是何等样的人，在世界上我们追求那又没办法满足的，主啊，是你这个爱临到了我们，借着你所拣选的仆人，愿意蒙你差遣的你的儿女们，把福音传给了我们，我们接受了，我们经历了，确实是如此，神爱世人，主啊，你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在那边等候，他们在那边呼喊，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都能像以赛亚当初所说的，主啊，我们在这里，你来差遣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